好，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啊！感谢神，借着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来向他的百姓、向他的教会启示他自己的旨意啊！好，我们一起先来看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约柜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基列耶岭啊！这个在之前灵修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约柜要回到基列耶岭？那么约柜到了基列耶林啊，亚比拿达的家中啊，亚比拿达特意派他的孩子儿子来看守约柜。然后从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啊，很多很多年，过了20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看到的《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上帝作为的一个背景，约柜在基列耶岭，以色列人没有了约柜，祭司死了，会幕在示罗被摧毁，他们没有了敬拜的地方，就这样整整过去了20年。20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代人，意味着在约柜被掳。会幕被摧毁的那个时候，那一年所出生的人，以利的孙子已经20岁了，以加伯已经20岁了，所以过去了整整的20年，这是一代人的日子，一代人就意味着以加伯这一代的人，他们就出生在没有会幕的时代，没有约柜的时代，不能去敬拜耶和华的时代，他们这批人。已经长大了，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极其黑暗的时刻。从会幕在旷野当中被树立起来，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过约旦河进攻迦南得胜，但是在士师时代350年之后，现在的约柜被掳，会幕被摧毁，所以约柜在亚米拿达的家中。被放了20年，这个20年是以色列人没有神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很好的敬拜，没有会幕，没有约柜的保守，没有祭司。但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约柜在基列耶林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句话从以色列人进到士师时代开始以来，从来没有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里圣经特意启示我们说，这时候叫以色列全家。后面 Summer 讲话的对象也是以色列全家，他直接呼应了出埃及记19章，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被带领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下。领受上帝的律法，与神来订立摩西之约的时候，这时候是以色列全会众，这时候是神所带领的旧约的百姓、旧约的教会。然后在这里，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看到以色列全家在失去约柜、失去会幕的20年之后，他们全家倾向耶和华。倾向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哀哭。是指大大的哀嚎，所以以色列全家他们因为什么而哀哭呢？从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得罪耶和华，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前面士师记详细讲过，从士师时代开始，从来没有任何一句经文来描绘以色列百姓。在前面士师时代的循环当中，当以色列人任意而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审判他们，向他们发怒气，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这时候圣经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的什么？呼求耶和华的拯救，他们要急迫的从仇敌的手中这种苦难当中被脱离。这是士师时代整个循环的开始，是神恩待 以色列百姓派遣士师拯救他们的开始，都是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但是在撒母耳这最后一个士师开始他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特别跟我们讲到，以色列全家他们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并不是呼求耶和华的拯救，而是他们全家开始在耶和华面前哀哭，他们的心开始倾向，中文把它翻译成倾向也是比较贴近他的意思的，就说明他们的心开始要来倾向耶和华。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恩典的工作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开始进行。约柜虽然没有了，会幕虽然没有了，但是神恩典的在他百姓们心中的工作没有停止，所以神在他百姓们心中恩典的工作现在开始工作，圣灵的恩典在让以色列全家的心开始倾向耶和华。因为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在耶和华面前因着罪而哀哭，没有人会因着罪来向耶和华呼求。好，然后这时候第三节，所以你看第二节，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20年，一句话就带过了。在这二节当中，撒母耳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任何记载。撒母耳已经从以利面前的那个童子，现在应该长成了壮年。可能他童子的时候是十几岁，那现在就是30几岁。在那个约柜在基利耶林的20年，撒母耳做了什么事情？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神的手开始工作的时候，在圣灵开始在以色列全家的心里面开始工作了之后，在以色列全家开始倾向耶和华之后，撒母耳开始说话。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这时候神借着撒母耳的口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说什么？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归顺就是归向顺服啊，转向的归向顺服。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特意提到亚斯他录，女神啊，巴利的妻子啊。最近在上历史课，孩子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白，在这些古代的文明当中，女神的位置、女神的地位为什么如此崇高。所以在这里说到，你们要将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而这个外邦神特别提到的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什么叫做把偶像从你们中间除掉？不是说把偶像从你家里拿起来把它摔碎，不是说你不再去敬拜这个偶像的庙，不再去踏入这些偶像的庙，不再向他献香，不再去吃这些祭这些偶像之物，这些不叫除掉偶像。除掉偶像的意思就是专心归向耶和华。你把那些外在的这些偶像的像，你把它扔进去，用火烧掉，你把它摔碎，没有用的。神要的是你的心里面除掉偶像，不是在你的客厅里面除掉偶像，不是在你的眼前除掉偶像，神要在你的心里面除掉偶像，因为他要他的百姓专心的归向耶和华。这里圣经不但告诉我们听，这个归向是专心的，这个侍奉是单单的。神要他的百姓全然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去侍奉他。然后撒母耳说，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以色列人他没有向神来呼求，我们要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脱离，求你来拯救我们。神是先在他以色列百姓心当中工作，让他们全家开始倾向耶和华。而当他们倾向耶和华的时候，撒母耳看到撒母耳这时候出来，没有说马上鼓掌，哇，你们都倾向耶和华了，你们都是好样的，神会必定会大大赐福你们。撒母耳不是这样子的，撒母耳出来在他们面前说，你们若真的是倾向耶和华，现在就要有行动。你们若真的一心归向耶和华，现在就要有行动。行动是什么？除掉你们眼前的偶像，除掉你们心中的偶像，将你们单单的归向，专心的来归向耶和华，单单的来侍奉他。这是神借着撒母耳要向他们所说的话，要提醒他们的。 然后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特路、亚斯他路，单单的来侍奉耶和华。然后这时候第五节，撒母耳说：“好，现在以色列众人应该聚集在米斯巴。”啊，米斯巴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非常前面刚刚提过，在士师记最后一段讲到那个悲惨的故事的时候，讲到那个利未人的妻子死了，利未人啊，讲到妻子切成12块，传送到以色列全境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要为利未人讨公义，要聚集在米斯巴来击打便雅悯人，所以米斯巴是个非常重要的聚集地。而现在撒母耳要以色列全家、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然后撒母耳说：“我要在这里为你们祷告耶和华。”祷告什么？祷告祈求神带领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吗？不是的，因为这时候非利士人还没有来进攻以色列人。这个祷告是什么呢？好，后面讲得非常清楚。撒母耳说：“我要为你们祷告耶和华。”然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种洁净自己的一种行动，也是一种在耶和华面前认罪的行动。然后他们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撒母耳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呢？因为撒母耳要让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再一次在神面前认罪，然后撒母耳要正式的在米斯巴履行士师的职分，这个审判就是士师这个词的动词，就 judge。撒母耳要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审判什么？审判以色列人的罪。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非利士人聚集，明白吗？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和华的仇敌认为现在耶和华的百姓如同瓮中之鳖，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了，正好是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非利士人是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然后他们才上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大战在即，以色列人听见就非常的惧怕，因为从参孙开始，以色列人就在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被非利士人所辖制，被非利士人所奴役，所以他们非常的惧怕非利士人，因为在20年以前两次的失败，约柜被掳，所以他们如今非常的惧怕非利士人。然后第八节，然后他们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时候他们向撒母耳呼求，来呼求拯救。但撒母耳做了什么呢？撒母耳马上为他们祷告吗？是。撒母耳立马将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燔祭。撒母耳是既献祭再呼求，因为撒母耳非常清楚的明白，他的百姓需要先在耶和华面前被洁净，他的百姓需要借着洁净的羔羊的血，先在耶和华面前被悦纳，耶和华才会为他的百姓征战。然后撒母耳呼求为他的百姓，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正在撒母耳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开始发动总攻。啊，这场战争同样是一带而过，因为当日耶和华就大发雷声，非利士人就惊吓，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就开始追赶非利士人，并且击杀他们。雷声在圣经当中从来都是彰显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威严。所以然后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就竖立一块石头，把这块石头称作以便以谢，这不是之前的地名，而是这个石头的名字，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以便以谢，就叫帮助石。所以撒母耳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然后第七章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当然这个制服是暂时的，因为真正的对非利士人的得胜要等到大卫。那但是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仍然借着他的百姓攻击非利士人，将非利士人所取的这些城市都把他们夺回来。 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并且在他的家乡也设坛，并且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好，先跟大家从文本当中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撒母耳是士师时代最后一个士师。从前面第一个士师俄陀叶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前面的士师都是遵循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神将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这个得胜战争征战，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之后，士师就带领他们国中太平20年40年。但是在讲士师记的时候，我就跟你们指出来，士师这个职分，神差遣士师，神兴起人做他百姓的士师，最重要的不是征战得胜。所以在前面的那些士师记载那些士师当中，都记载了这些士师有一些神所赐的特别的恩赐，神所使用他们打一些美好的仗。但是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这个做士师的时候，根本没有讲。神要借着怎么样特别的战略，使用撒母耳来在这样一场战争非常特别的战争当中，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没有，耶和华是自己大发雷声，非利士人就惊吓，就被击败，就被杀退。所以在士师记时候，你们就要明白，神兴起士师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战得胜，因为士师这个词的概念就是审判官。神兴起士师的目的是为了审判他的百姓，是为了借着士师的口判断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能够明白自己之所以被交在仇敌的手中，是因为什么？犯罪得罪耶和华。因着这样子，因着士师的口审判他们，神盼望他的百姓能够悔改，重新来归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单单的来侍奉他，这是士师最重要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前面在士师记当中，所有的这些士师重点描述的都是他们如何征战得胜。但是在撒母耳这最后一个士师当中，我们发现非常清楚，撒母耳完全顺服神所差遣他做士师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你们看到，第一，当神在以色列全家心里面工作。来带领他们倾向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的口，让他们要有行动，除掉他们心中的、他们面前的偶像，要单单的归向耶和华。这是第一。第二，撒母耳将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审判他们的罪。第三，撒母耳在以色列人征战非利士人之前，为以色列人怎么样献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你会要明白，撒母耳才是神真正差遣的士师，因为他履行了神拣选他作为士师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带领他的百姓，不是透过把仇敌踩在脚下而得太平，而是带领他的百姓一心重新归回耶和华而得平安。好，所以在第七章，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怎么样来履行。神所差遣他做士师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在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的时候，你看到他15节才是他最重要的。他平生做以色列士师的时候，他每年都要巡行以色列各地，在各地当中来审判以色列百姓。所以虽然在这里没有说国中太平多少年，但是我们知道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心怎么样？归向耶和华，因为神差遣士师来在各地，在得时不得时，都借着律法来审判他们的罪，并且让他们的心单单来侍奉耶和华。本来呢，今天主日呢，我是想要把第七章和第八章跟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当然它内容比较多。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撒母耳年纪老迈。看到吗？所以你看到吗？在整个撒母耳的记载，撒母耳的一个过程当中， 从撒母耳在以利面前做童子，到现在第七章，撒母耳大概30多岁，因为约柜停在基列耶林20年。然后到了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所以第七章到第八章的过程大概有20年以上啊，因为年纪老迈，从一个壮年到年纪老迈，至少又过去了20年以上。然后在这个过程，就是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啊，然后我们都会知道，等到第八章，以色列百姓在撒母耳做士师，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想要他的儿子来接替来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开始向撒母耳提出要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治理我们。好，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八章，它讲的是什么呢？我刚才是从文本的角度来，我们明白在第七章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从这个文本的角度来明白撒母耳作为士师他应该尽到的职责。但是第七章到第八章，把它这两章放在一起，圣经讲了什么呢？第七章、第八章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整个撒母耳记一直到列王记，神要阐述的主题。所以正好第七章和第八章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第七章的讲的是什么？第七章讲的是按照耶和华的心意，他要以怎样的方式带领他的百姓。第八章讲的是什么？第八章讲的是按照人自己的心意，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秩序当中。从整本圣经的角度上来说，第七章彰显了神定的秩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上帝的国度的秩序是什么样子。而第八章是告诉给我们听，按照人自己的心意，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秩序当中，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度当中。第七章讲的是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做王，他将怎样来带领他的百姓？第八章讲的是人要自己选一个王，人希望被这个王怎么样来带领。所以第七章到第八章这样的一个对比，一直要横跨到撒母耳记结束、列王记、历历代志，一直到旧约结束，以色列人整个被掳巴比伦旧约的结束，这个张力一直都是在这里存在的。而第七章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第七章讲了三件事情，来向我们告诉给我们听，上帝的国度的秩序的原则是什么。第七章，神就是借着最后一位士师 Summer 来治理他的百姓，来向我们阐明，以色列全会众被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在西乃山下成为神在旧约的教会。神与他们来立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神是要怎样来带领他的百姓？OK，好的，我们要来透过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神要他的百姓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国度当中，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秩序当中。换句话说，从生命记最后摩西之歌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必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从那里开始，在撒母耳记导论，我就跟你们分享，读整个撒母耳记，读整个列王记、历代志，都要去明白这件事情：耶和华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他的百姓当中做王掌权。所以第七章是讲到的神国度定下来的秩序到底是怎么样的；第八章讲的是人要定的秩序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大概几年以前，我跟在你们。在跟你们分享，重新来回到圣经所启示的福音当中的时候，我跟你们分辨了两种不同的福音，或者说这是福音的两个侧面，他们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不能够仅仅将基督教的信仰当成只是一种拯救的信仰，而在这种拯救的信仰当中。我们向神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们向神承认我们需要悔改，所以我有罪，我要悔改，我愿意相信你， 然后呢，我就被称义，我就得救，我就蒙恩，我就得平安，从现在直到永远。这样的一些福音，它聚焦在你从上帝那里要得到什么的身上。你原来是什么？你原来是罪人。你原来是什么？你原来是死人。在你身上没有义，没有良善，但是神要赦免你，他要称你为义，他要将他的新生命赐给你。原来你是死人，但你要得到永生，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来理解福音，如果你是这样来理解福音的，你永远无法摆脱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秩序。这样的信仰是无法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去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产生的结果，无非就是两种基督徒：一种就是与这个世界隔绝的基要派的基督徒，要么就是与这个世界混杂的世俗的基督徒，要么第三种啊，应该是三种，要么就是什么一动不动的佛系的基督徒。但是从2023年9月份，我重新跟你们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分享开始啊，我们到现在应该已经分享了应该500场道应该有了，从创世纪开始，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什么？神创造啊，现在在你的本子上记下3个字，叫做神创造。神创造的巅峰是人，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上帝的旨意是聚焦在人的身上，这不是因为人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人是神的形象。当神创造人了之后，神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作为上帝的代表来治理全地。所以现在在你的本子上，你记下神创造人治理全地，这就是神的一个什么旨意。但是在人犯罪失败之后，从创世纪12章，神开始呼召一个人从无耳那个最堕落的、最拜偶像、最严重的当时世界的中心出来，这个人叫亚伯兰，75岁。神呼召他出来，神要与他来立约。神不仅要恩待他，还要恩待他和他的后裔。神不仅要拣选呼召他，还要拣选呼召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子以撒。神要在母腹当中就拣选恩待的雅各，神要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在430年之后，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从埃及地怎么样拯救出来，从埃及买赎出来。神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借着石灾的击打；神要买赎他们脱离死亡，借着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到这里停一下。如果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仅仅是在于我有罪，我得蒙拯救，我蒙恩得救，那圣经到这时候应该 stop，应该结束了。因为上帝在他的百姓们手中的旨意已经结束了，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神临到这个恩典，临到了亚伯拉罕，临到了以撒，临到了雅各，然后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带领他们拯救出来。整个埃及从法老到婢女的长子都被击杀了，但以色列百姓被羔羊的宝血买赎出来了，拯救就到这里达到了顶峰了。如果福音的焦点是在这里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是这样吗？没有，不是这样。以色列百姓在430年之后离开埃及，离开埃及进到旷野。他们在旷野要在西乃山上、西乃山下第一次作为以色列全会众与耶和华面对面。400年以前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向雅各显现，神向以撒显现。但是400多年之后，神要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全会众显现。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告诉给他们听两件事情。 如今神要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管理他的百姓。如今神要在西乃山下建立会幕，与他的百姓同在。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你们是我圣洁的百姓，祭司的国度。然后以色列人被带领进旷野，在旷野当中，他们要经历到上帝的带领。在旷野当中，他们要经历饥饿，经历干渴，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天上会掉下来玛纳，磐石会分出开分出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滋养他们。所以神要在旷野要试验他的百姓，试验他的百姓的心是否愿意单单顺服在耶和华的命令之下。所以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然后神差遣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因为神恩待他们，拯救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圣洁的民，而且让他们成为耶和华的精兵。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什么旨意？就是神要借着他的选民，他所洁净的百姓治理全地。只是这一次的治理不是从伊甸园开始，而是从迦南地开始。神指着迦南地，约旦河对岸的迦南地，透过摩西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这个地是我的地。现在这个上面的迦南七族是我的仇敌，所以你们要听到耶和华的命令就去行，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因着他们的恐惧心的消化，四十年倒闭旷野。现在你们要过约旦河，在神的仆人约书亚的带领下面刚强壮胆，将迦南七族的人从这个迦南地上灭绝，把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所有的柱像、所有的祭坛都要敲碎拆毁。神要借着他的百姓，把迦南地从迦南七族和巴利这些偶像的手中夺回来，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地图。然后神要他的百姓在迦南地按照上帝的律法命令去生活，在这个地方遵守他的命令去行，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如同亚当要从伊甸园开始一样，去治理神的全地。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是耶和华所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然后呢，当然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因着以色列人屡次的背逆神，一再的藐视耶和华，然后从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到第八章，他们要再次要为自己立王，藐视耶和华。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知道吗？藐视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藐视耶和华在我们身上治理我们的全部的权柄，至高的权柄。所以因着这样子，旧约结束在上帝毙掉他的话语，封闭他的话语四百年当中。然后再到新约整个的开启，神要再次赐下他的儿子，在他的永恒的旨意当中赐下他的儿子，道成肉身，降生马槽，因为他要来为父所赐给他的羊舍命。所以耶稣基督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成了是指什么？成了是指他的宝血已经将神所赐给他的羊买回来了。这个成了就是如同出埃及记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宰杀，以色列人得活，那个成了。但是这件事情结束了吗？没有结束，他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就要向门徒显现四十天，到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要降下来，他要差遣他的教会，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这时候的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新约的百姓是在圣灵里面已经被重生了，圣灵已经内住在他们的里面。如今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让人遵行，而是律法刻在心板上让人顺服。 如今蒙着摩西脸上的那个帕子已经挪开，神的百姓在基督里面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基督要命令他的百姓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做他什么样的见证？就是基督是这个天国的君王，是万王之王，万有都是属乎他的，他已经死里复活，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个权柄意味着权柄都神父神已经将权柄赐给他的儿子。好，现在我从创世纪，我把整个圣经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创世纪一章到创世纪十一章；第二块，创世纪十二章到旧约结束；第三块，从新约开始。好，这个三大块，现在你们本子上记下，应该是三组词。第一组，神创造，人治理全地；第二组，神呼召上帝的选民，谁呀、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以色列百姓，干嘛呢？征战迦南，治理全地。第三个是神赐下他的儿子，要将永恒当中神所拣选的百姓交给他的儿子，由他的儿子来带领，在全地见证基督的名。好，现在你们看到什么？这个三组词，你们看到什么？这个三组词就是今天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就是撒母耳记上是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上帝旨意的脉络当中，第一次非常清楚的，在最后一个事实撒母耳的身上，上帝要彰显他的治理完完全全已经可以成就了，只是因为后面人再次的背逆藐视耶和华，所以这三个原则在刚才那里已经完全都有了。哪三个原则呢？看清楚啊，刚才讲到的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约柜放在基列耶林20年，以色列人是在一个极大的属灵的黑暗当中，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失败当中，没有约柜，没有会幕，没有祭司，在这样一种完全的与神隔，好像非常的黑暗败坏当中，但是竟然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什么？这是上帝恩典的手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所以这就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上帝要怎样治理他的百姓呢？上帝都是基于恩典，恩典是上帝治理的根基。神拯救他的百姓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的爱。神要来在他的百姓中间作王掌权，同样也是出于他主动的施恩。所以神不仅是伸出他施恩的手来拯救，而且要伸出他施恩的膀臂来带领。我再讲一遍，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停在神来施恩给我拯救了我，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他拯救了我之后如何继续在他的恩典当中带领我，带领我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国度当中，活在他所定的秩序当中。所以信仰的核心，这个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信仰千千百百种，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信的，但是所有这些信仰的区别只在乎一点，就是谁是你的主。吃喝是你的主吗？玩乐是你的主吗？所以如果吃喝是你的主，玩乐是你的主，那么等到我们失去健康，我们觉得人生还不如死了算。金钱是你的主吗？权力是你的主吗？那如果是这样，有一天当你失去了，你也会抑郁。家庭是你的主吗？婚姻是你的主吗？那么如果儿女长大离开配偶离开，你的生命的意义就结束。所以所有的信仰的核心在于哪里？只在于问一个问题，就是谁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而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首先施恩，这个恩典不仅是在于拯救他们， 而且这个恩典是在于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来带领他们，神赐给他们律法就是恩典，神赐给他们会幕同在就是恩典，神差遣他的百姓进到他里面，先知祭司君王来率领他们都是恩典。所以这是第一个，恩典是根基。第二，在刚才这个经文当中，我在前面文本的解释，我就让你们看到撒母耳的不同，就撒母耳跟前面那些士师是不一样的，撒母耳是怎么样来做士师的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个元帅，他不像耶夫他一样是整个基列地人的元帅，他真的是士师，士师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的时候，撒母耳就马上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立马除掉那些偶像亚斯塔鲁在你们中间，不要嘴巴上说，你们需要在你们眼前把这些偶像除去，需要在你们心中单单的来归向耶和华，单单的来侍奉，这就是士师要做的事情。撒母耳要做什么？撒母耳要在米斯巴来审判他们的罪，撒母耳要做什么？撒母耳要在他们与非利士人打仗之前向耶和华献上羔羊为祭。所以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是耶和华永远都是使用他顺服的器皿来带领他的百姓，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从来都是使用他顺服的圣洁的器皿来带领他的百姓，这个他神所使用的有可能是像摩西、约书亚这样的仆人，有可能是像撒母耳这样的士师，有可能是像大卫这样的君王，但是同样神也使用他道成肉身的儿子来带领他的百姓，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在前面那些士师记、士师记是在神兴起士师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了，他们是打的仇敌落花流水，是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了仇敌的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以色列百姓不仅征战得胜他的仇敌，而且这些诸外邦的神朱巴利、亚斯塔鲁从他们心中除掉，从他们面前除掉。所以神带领他的百姓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得胜。这个得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叫灭绝仇敌，第二就叫除尽偶像。因为神是要他的百姓的心，从把他的百姓的心从在仇敌手下为奴的角色那个身份改变过来，你们不再是法老的奴仆，不再是世界上的王的奴仆，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你们不再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不再去顺从肉体的私欲，要除去那些偶像，因为耶和华要在他的百姓身上得荣耀。所以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得胜得荣。好，你来看这三个原则，在我刚才讲的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的脉络当中是无比清晰的。第一段，神创造是不是恩典？有谁他耶和华欠我们吗？没有，他没有创造，他的荣耀也是完全的。创造本身就是出于恩典，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他产生空气，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是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创造本身就是恩典。然后在这样一个创造当中，他使用人来作为他的器皿，所以他赐给人尊贵的冠冕，然后让人做什么呢？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叫治理全地，就是让全地都要能被造界彰显耶和华创造主的荣耀。在第二个阶段，他施恩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施恩给以色列百姓，并且在他们中间兴起仆人，兴起摩西，兴起约书亚，兴起撒母耳，兴起大卫，但是在以赛亚书当中，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听，神要兴起真正的仆人 以色列，他本身就是要使用以色列全会众，使用他们的顺服，使用他们来在迦南地，从迦南地开始征战得胜。到了第三个阶段，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所向他的百姓所施行的最大的恩典。然后神要使用他的儿子，也唯有他的儿子是顺服，唯有他的儿子是圣洁的，唯有他的儿子愿意顺服以至于死。然后使用他的儿子，在他儿子死里复活之后，将治理全地的权柄力由基督赐给他的教会。如今神要借着全地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教会，在全地彰显基督的权柄，彰显基督的荣耀，见证基督的名。而这样一场，而这样一个旨意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耶和华要得荣耀的，因为仇敌必定会被灭绝，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偶像都会被砸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今天我们透过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你要再次问自己一个。就基督徒常常要反思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说要醒察，醒察。很多弟兄姊妹以为醒察就是问，醒察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了，整天在那里纠结，我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不是醒察这个，这是你是查不到答案的。你的信心总是有如同风中的芦苇一样随意飘荡。你要醒察的是，若你是如今信靠的是这样一位。不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如今不在马槽，不在十字架，他已经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执掌王权。若我们如今信靠他，并且在他里面得生命，与他一同活，一同作王，我们是否愿意被他所掌管，被他所差遣？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下？让他完全掌管我们，做我们生命之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彰显他的能力。如果你的信仰仅仅建立在我得救、我蒙恩，你为主所做的最高等级的事情就是上街发下福音传的。然后，因为你要告诉你自己，我曾经得救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讲给另外的人听。希望特别灵魂都要得救，这是你能够回应神做的已经最好的事情。但耶稣基督要的不是仅仅这些，基督徒不是让世人眼中认为我们只会做两件事情，在家里读圣经，出去发福音单张。基督徒是要在家里，在外面，任何地方都彰显如今这个世界。是基督掌王权，人要在我们身上看到的不同，不是我们会读圣经，不是我们会唱赞美诗，不是我们会跪着祷告，不是我们会讲出一套套的知识。人看我们的不同，是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身上的主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并不是指。我们所传讲的永远都是聚焦在实际上的救恩上。我在讲了，这个是仅仅不够的，这是个开端。当我们说，当保罗说我们不知道其他，直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因为十字架如今在哪里呢？他不在哥哥他身上，他在哪里？在我们的身上。他是我们身上顺服的，以至于死的记号。顺服谁？顺服基督。所以求主要带领你们，你们每天所生活的，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场景，你们每天的一言一行，是否是在那一个上帝国度，在他的旨意当中的，在基督当中，在你生命当中掌王权的那个秩序之下？如果是这样，你就在他的国度当中，你在他的国度当中，就是在我上一次主日跟你们讲的那种真的自由、真的平安、真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拿走，因为你在基督所保守的那个国度当中。若不是这样，你所信的只是表面的，那是一种宗教，那是一种知识，那是一种心理的安慰。 它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柄的转移，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身份的改变，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从死到生的复活。好，求主带领我们，这是今天我对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一个主要的分享。我现在有个感恩的祷告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你掌管啊一切的事情，虽然在我们人有各种偶然的因素发生，但是在你没有偶然。在你的话语被发出的时候，你的旨意就必定会成就。你的圣灵会呼召凡属你自己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你圣灵也会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这些死人在你面前得活，让我们可以来跟从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做你的门徒，在这样一个末世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因为你如今已经掌权，坐在天父的右边，也必定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保守我们，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名求。